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二十一面，我们讲到发菩提心啊。佛法的修学啊，跟外道最大的差别啊，就是佛法的修学啊，是由内而外的。我们是先重思想的教育，然后才有这个行为上的这个付诸行动。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佛法教育就可以去修行的，没有。因为我们思想无量劫来全部是颠倒妄想嘛。其实你看佛法的道理，你看过经典看多，你会发觉啊，我们现在的思想啊，没有一个可以用的，没有一个可以用。佛法是全面的改造思想，等于是一个大革命啊，大清扫。如果你看楞严经也好，看法华经也好，你从头看到尾啊，你会发觉我们生命当中所留下的思想，没有一个思想是可以用的，没有，全部否定。我们过去真是白活了。所以你不改变思想，你就是，你是跟三宝结缘的，你根本没有上路啊，关键在这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佛陀说了那么多修行法门，到《法华经》，佛陀只讲一件事情。佛陀出世，重点在于开示悟入佛的知见。因为你先有佛的思想，你才可能成就佛的功德呗。关键在这嘛。否则你所修的善业都没有资格叫波罗蜜，因为他没办法超越三界嘛。所以佛弟子不共于外道的地方，就是说他们也做慈善事业，我们也做慈善事业，但是结果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我们的思想有安住力、调伏力、引导力，我们有佛陀清净的传承，这一点外道吃亏，吃大亏了。他没看经典的，他怎么知道呢？啊，那么我们得到佛陀清净的传承，我们先调整思想，所以修行是先内圣外王嘛，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嘛，然后再去付出行动，去立誓练心嘛。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行一篇正见篇，这个理观讲这么久，这个就是心理建设嘛，这个地方太重要了，打基础啊。啊，那么在佛法当中，出离心是这一块是最重要的，走出心中的颠倒妄想，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可以帮你。阿弥陀佛他把所有的功德都准备好了，但是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要有本事在临终的时候走出妄想，你才得得到。你走不出你的妄想，阿弥陀佛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自己要跳到三界去，阿弥陀佛拉不住你的，说实在他拉不住你的，你要起颠倒谁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净土宗他没有叫你断烦恼已经算很不错了，他只叫你走出妄想，是吧？那你要是走圣道门，那就不是走出妄想而已啊，那不随妄转只是第一步啊，你要把烦恼给断了，那都必须要禅定了。所以阿弥陀佛的慈悲，他的标准就是临终的正念。这个正念呢，就是套一句印光大师说的，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。不随妄转很困难吗？你觉得很困难吗？你不要认为很困难，你认为很困难，就到最后果然很困难哈。你要告诉你，我做得到。修行要有信心啊，因为你本来是清净嘛，你本来就没有妄想嘛，你自己惹来的嘛，那你就可以远离它嘛。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烦恼，不对外不断妄想，但是你要走，你不能跟妄想搞在一起啊。阿弥陀佛救不了你啊，你要不随妄转。啊。那不随妄想的关键就是你要知道妄想的可怕，它到底给了我们什么，我们生生世世跟它在一起我们得到了什么， 我们得到的生死轮回，其他什么都没得到。我们一生一生的受生，每一生深受老病死的折磨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妄想，就是这个原因而已嘛。生命不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是我们的妄想带我们触动生死业力，生生世世流转。虽然轮回是由业力，但是你要不起妄想，它不会触动这个业力嘛，关键在这里嘛。问我们生生世世临终对娑婆世界产生爱取，所以就不断的去碰这个地雷。我们改变不了业力的，说实在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不要去碰这个地雷。那你就必须要知道妄想可怕。我们真正可怕的是在心中啊，外面都不可怕，说实在的。啊，所以我们通过啊无常观、苦谛观，我们慢慢知道，跟着妄想走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生生世世的轮回下去，永远承受三界的火灾的痛苦。啊，所以我们走出妄想以后，接着要干什么呢？我们要立定一个志向。佛法的修学，它不是走一步算一步啊，你一开始就要规划好了，啊，就是你走出妄想，然后呢，你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这个要先规划的。如果你只是走出妄想，到最后你变成阿罗汉了。阿罗汉他就是没有发愿了，他走出妄想，他啥事也不想干，就入偏空涅槃了。虽然没有生死，但是也没有万德庄严，坏的没有，好的也没有。所以大乘佛法，当我们开始走出妄想以后，你同时就要规划你的未来。走出妄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成就佛道，因为我要下化众生。你要把佛道跟众生放进来。当然，这个地方还分两部分哈。如果是悲增上菩萨，他偏重在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块；如果是智增上菩萨，偏重在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净土宗，它是属于智增上的，因为我们是先选择佛道的功德。然后成就以后再回入娑婆度有情啊，这个没有对错了哈，悲增上比较好，智增上不是好，这个不要辩论了，这个没有对错啊，那是个人的选择啊。那么从净土宗的角度呢，是先成就圣道，然后再度化众生啊，这个是把佛道放第一个，把众生放第二个，但是你一定要把众生放进去啊，诸位。你可以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思想。你没有这个思想，你可能连往生都没办法往生了。你跟佛陀本业不相应嘛？佛陀是为了大净土宗大乘三根界嘛？天经菩萨说，那这个大乘三根的法门，他不摄受二乘人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佛道放第一个，把众生放在第二个，一定要放进去啊。那么这是一个总相，那么别相有十个啊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，请合掌。
一，念佛众恩故；二，念父母恩故；三，念师长恩故；四，念师祖恩故；五，念众生恩故；六，念生死苦故；七，尊重己灵故；八，忏悔业障故；九，求生净土故；十，念正法得久住故。
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发菩提心啊，有沈安大师呢，沈安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十一代祖师哈，他呢把它汇归成净土宗呢发菩提心的十种方法。第一个，念佛众恩故啊，因为佛陀的出世说法，所以我才能够得到智慧，那么为了感佛陀的恩啊，我应该要向佛学习，这是第一个思考。第二个呢，念父母恩故啊，父母对我有生灵养育之恩，我要赶紧成佛，我才可以帮助他们啊。第三个，念师长恩故，那么由于师长的教导摄受，我才明白道理，为了感念师长的恩而发菩提心。第四个，念师祖恩故，这个偏重在出家众啊，因为师祖的供养护持啦，所以我应该赶紧成佛 来报答所有的施主。第五个，念众生恩故，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过去的母亲，那么我现在能力不够啊，我要赶快成佛，成就无量的方便力，才有办法去度化他们啊。那么前面的五个都是依人依众生而发心啊，这个就是属于依人发心。那么下面呢就依法啊，我们看第六，念生死苦而不苦心的发心。这个净土宗很喜欢用这个生死的痛苦啊，生死的痛苦有两个观察。第一个，这个轮回啊的观察，第一个它是痛苦的，就像火灾一样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起火燃烧的房子待，每一个人都想要赶紧离开火灾去树下乘凉啊。所以轮回对我们啊只有伤害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我们在轮回当中生生世世轮回，每一次的受生都受了老病死的折磨，没有例外啊。这是第一个，它充满痛苦。第二个，毫无意义，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我们得不到任何的真相，关键在这里啊。我们是越轮回越遗失啊，就像藕益大师说的，这个梦啊越做越难醒过来啊，你轮回越久啊，这个梦睡觉越睡啊，这个越喜欢睡觉啊。所以这个从生死的痛苦的这个法部位而发菩提心，净土宗的祖师很喜欢用生死来激励我们求生净土啊。第一，这也是很好的方法。第七，尊重己灵故。那么这是说这个就比较难了，这个理观要强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一念心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。那么本来具足就是说呢，我们本来就有成佛的可能啊。佛陀也是从凡夫一路修过来的啊，既然佛陀做到了，我们也可以做到啊，否则我们就糟蹋了我们一念心性的功德啊。所以这个是尊重己灵啊。第八，忏悔业障故而发菩提心。藏传佛教很喜欢用这一块，他的有传承，尤其一开始就中国八大、哎、那个谁啊，弥勒日巴尊者，弥勒日巴尊者成就以后啊，他的弟子问他师父说，你怎么这么用功啊，你老人家从凡夫直接今生成大成就啊，你老人家动力从什么地方来？他就说，因为弥勒日巴尊者诸位知道，他年轻的时候造很多罪业啊，他邪那个邪咒啊，杀了很多人啊。他说我以前没有学佛之前啊，造了很多杀业，我心里有准备啊，我如果今生不成就，我来生直接到地狱去了。所以他这种以作第一业，银河安稳住。我发觉善导大师啊也是大智慧，他也善于运用我们的业障。你看善导大师他的皈依也是这个思考啊，相信我是业障生死凡夫，我求出无门，相信阿弥陀佛是广大的功德，他一定救拔我们。其实善导大师讲这句话没有错，没有夸张哦，我们的确业障很重。当然我们没有神通，我们看不到我们过去，我们也就不知道怕啊，所以我们的众生只在乎现在嘛啊，来生什么样的暴风雨，我们所以我们一个人没有看到来生啊，你就很难精进了，因为你只说眼前的是这个人生最大的盲点了、啊、把今生看太重要，这是个大问题。但是我们死亡到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来生的时候又把今生看得太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想想自己的业障啊，对我们的确有激励的作用啊，对这种成佛求生净土有激励作用。第九，求生净土故啊，这个净土宗就是我为了求生净土，我必须要发菩提心啊，所以我就启发我把众生跟佛道放到我的内心的思考。第四个，令正法得久住故护法心。这种一般偏重出家众偏重哈。那么当然方便有多门啊，归言无二路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啊，发出来的菩提心答案结果是一样的啊。这个我们临终的时候啊，这句佛号提起来啊，临终的正念啊，严格来说有三种力量现前啊，安住空性，不随妄转， 调伏爱取，啊，思维鼓励调伏爱取，调伏力啊。第三个就是引导力，净土中的引导力有两个，第一个引导到净土，第二个引导到佛道，这两个都要、哦、为菩提道求生净土。所以我们净土中的发愿是把净土当过渡，我们为了成佛，所以我们先到净土去，因为净土中不会，在净土不会退转的，娑婆世界容易退转的，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临终的时候三力都要记住。诸位要知道哈，调伏力跟引导力是有关系的哦。你没有理想的目标，你很难离开你的妄想哦。前面没有东西来引导你哦，你很难放弃现在的东西哦。那你调伏了以后，也会影响你，也会对你的菩提心有帮助。所以真正开始操作的时候，调伏爱取跟导归极乐、啊、这两个是有关系的。因为要求生净土，你就必须放弃你的爱取，你放弃你的爱取就帮助你求生净土，互含互摄，这是一个良善的循环、哦、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丙巳啊，我们把发菩提心，就是说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，我们所有的修行有一个明确的引导啊，有什么功德呢？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，请合掌。
善男子，菩提心者成就如是无量功德，举要言之，因知悉与一切佛法诸功德等，何以故？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，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，是故善男子，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则以出生无量功德，普能摄取一切智道，发心功德不可量，充满一切众生界，众智共说无能尽，何况所于诸妙行。
那我们做一个说明。那么华严经呢，他先说的这个发菩提心啊，他说啊，先赞叹菩提心，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它有个成就无量的功德。那么什么叫无量功德呢？简单的讲啊，就是成就一切诸佛的功德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修行的时候，我们在调伏烦恼的时候，我们为了要度化众生而调伏烦恼，为了要成就佛道而调伏烦恼，把这两个目标放进去，那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呢？因为菩提心能够出生一切诸佛的妙行，整个菩萨道都是因为你发菩提心以后，你才带动你的菩萨道了。这个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，所以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，就是说三世如来过去生，他一开始也是跟我们一样啊，也是颠颠倒倒的，但他们为什么成佛呢？他就是愿意跨出第一步，他在调伏烦恼的时候，他把众生放进去，把佛道放进去来引导他，啊，那么阿罗汉这点就做得比较差了。阿罗汉是为了调伏烦恼而调伏烦恼，结果没有众生跟佛道的引导，结果成就偏空涅槃。那么佛陀不然，佛陀调伏烦恼的时候，他同时用众生跟佛道来引导自己，所以他成就万德庄严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发菩提心啊，我们已经在酝酿无量功德的因种，虽然功德没有出现，但这个种子已经种下去了，能够摄受一切的啊菩提的智慧功德都在里面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总结啊，就发心功德不可量，就发的菩提心啊，虽然我们什么事也没做，但是这件事情也不可思议。什么不可思议呢？就是一切的众生，那么无量无边的众生呢，用他的智慧啊共说啊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也不能够赞叹菩提心的功德。那么光是发心就这么多功德，何况依止菩提心所创造出来的佛号，所带动的布施持戒种种的妙行呢，那更不可思议了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佛法就是你的因地啊， 净土宗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你要能够慎始，第二个善终。净土宗是很重视临终的，所有的临终就像期末考一样啊，你没考过就没了啊。但是临终怎么来呢？就跟你的刚开始有关系哦，你这个种子要播得正确哦。啊，这个经典上说啊，因地兴果地绝啊，你果地临终的时候啊，是叫做采收水果了。啊，你看我们大家每一个人，你念一句佛号，我念一句佛号，你念一句佛号，我念一句佛号，这叫在这栽培因地，对不对？但是临终的时候，水果长出来不一样呢，就是你的发心不一样呢。你这个佛号引导，你怎么引导这句佛号？啊，所以最圆满的方式就是以佛心为己心，以佛智为己智，就是说佛陀内心是怎么想的。我们没办法学习佛陀所有的行为，但是我们先学他的思考模式，这个很重要。这祖师说了，跟十方诸佛同一个鼻孔出气。这个古人说话很有道理的哈，他说啊，所以为什么平等？因为你是他的儿子嘛，你看这个胎儿在母亲啊，他是怎么呼吸？诸位知道吗？他跟母亲一起呼吸的，啊，那么就是说，你今天发菩提心啊，你就是受生在佛家，你等于是啊，就是佛陀的儿子了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种性的。印光大师说啊，发菩提心呢、啊。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王子坠地啊，功超群臣啊！你是王种，你不发菩提心，你修的再好，你是个大臣，难不成你敢篡位不成？是吧？所以，我们跟佛陀感应道交是来自于顺从本愿的、啊，是心心，不是靠佛号感应道交的呢。佛号是个工具而已、啊，是靠你临终的心啊，你是用这念心去推动佛号，佛号只是个桥梁啊。只心心相应感应道交，叫顺从本愿呢、啊。虽然我做不到佛陀所有的功德，但是我的心是随顺、啊。讲一个现代很容易了解，是我走上了菩提道路上，我这个走上了成佛之道。虽然我走得很慢，我三不五时还去休息站休息一下，但是你不能否定了、啊，我走上了一个正确的道路。每天在进步啊，而这个关键是这个目标是成佛。学佛最怕就是你还没上路，还在四季打转，就糟糕了。你还没有掌握佛教的心地法门的核心思想，你还活在妄想当中啊，这就很糟糕了。真的，你跟佛法是结缘的，你今生很难有成就了。好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调伏烦恼的时候，同时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出来啊。那么这样子你所求的一切啊，就是成佛的资粮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赞叹啊，十方诸佛都是因为菩提心而出生的，没有例外啊。那么这条路就是说呢，这一条路是佛陀过去走过的路，这一条高速公路是成佛的道路，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必须这样走。我们这个净土教官学院网络班啊，因为网络班有750个网络的学员哈，我们成立一个这个讨论群。最近我的工作团队跟我反映，很多净土宗的人都问一个同样一个问题，就为什么净土宗要发菩提心呢？你问这个问题，等于是在问说，你净土宗到底想不想成佛？就问这个问题呗。你认为净土宗想成佛吗？你想成佛，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呢、啊？难道你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？你还有其他的捷径可以走吗？经典上说嘛，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嘛，就是说只有一条路嘛， 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嘛，过去的佛这样子走，现在的这样走，未来的这样走嘛。你不发菩提心，那你就没办法成佛了，那你要净土去干什么呢？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。你不发菩提心，这只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你出离心，第二个你发世俗心，没有第四种可能了。你不发菩提心，你就是阿罗汉，要不然就是人天。五乘里面只有三种可能嘛，不是菩提心、出离心，就是正上生嘛。你发世俗的心，你不可能往生嘛，因为你不会想离开娑婆世界嘛。你发菩提心，你就是发二乘的心，自了化嘛，跟大乘弥陀本愿不相应嘛。佛陀是摄受大乘根人的，啊，所以诸位要知道哈，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但是菩提心这种思考模式不能没有，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啊，成佛之道只有这条路啊，没有第二条路了，没有一个人说不发菩提心可以成佛，没有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观念要清楚的啊。我们是把成佛分成两阶段成佛，先到净土，然后再成佛。行动是两块，但是在因地的时候发愿就一次就完成了。所以求生净土跟菩提心是一条路的，啊，一条路的啊，没有冲突的。好，我们看最后的菩提心的十种譬喻啊。那么我们呢？分成因跟果啊，先看第一个啊，譬如大地哈，譬如大地是个总说啊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能生长万物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于一切佛法能生长摄持故。
那么这个大地啊，就是说大地有两种功德，第一个从智力的角度，它能够生长万物。古时候是农业社会了哈，所以他们的经济来源呢，都靠这种农作物。那么农作物当然是要有一个肥沃的土地哈，所以你发的菩提心呢，表示你的内心呢开始在增长功德了啊，这第一个，因为你就很可能会去遇到因缘，你就会容易去做，因为你有这个思考模式，你就很可能会有这个行为啊。这第一个，从自利的角度生长万物；第二个，从利他的角度呢，你能够呵护众生。你就容易升起大悲啊，因为你知道你跟众生的关系密切啊，你跟众生是有关系的啊，那么互相成就的啊，所以菩提心你发了以后呢，就能够使令你所修的一切的佛法的功德得到摄持。这个摄持就是佛法讲摄持，就是它会不断的辗转增盛啊，你就有可能啊，今天比昨天进步啊，明天比今天进步啊，就是因为你的心态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你不断的在进步当中啊。这第一个，在这个总说，在以下我们别释当中呢，二到七是因地，那么后面的八九十是果地。先看二到七，请合掌。
譬如大藏，取物无尽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周济有情，亦无尽故。譬如宝矿，出生种种珍宝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持境界波罗蜜多，出生种种功德故。譬如大海，能容受一切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习忍辱波罗蜜多，虽遭遇违逆众缘，皆能忍受心不动故。譬如金刚，坚不可坏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习精进波罗蜜多，勇猛牢固，他不能坏故。譬如山王，物无能动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习禁律波罗蜜多，于诸境界心不散乱故。譬如药王，能治诸病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对治烦恼所知二种障故。
好好啊，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菩提心呢，对六波罗蜜的加持哈。先看他对布施的加持， 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发菩提心，心中没有任何的引导，反正人家布施我也布施啊，但这样的布施叫善业。但是你内心当中为了求生净土，为了成佛而布施，那就不是布施了，那叫做大藏，一个广大的宝藏啊，你就能够从这个宝藏里面呢取之无尽，用之不绝。因为你就能够怎么样呢，周济有情故，你的心量广大啊，虽然你做的很少，但是你布施的时候你心量是广大的啊，所以你以后得果报就比一般人来的殊胜庄严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从实际的角度呢，譬如宝矿啊，就像金银宝矿，出生种种珍宝，这个宝矿经过不断的提炼，它就出现黄金了。菩提心亦如是，那么你因为这个菩提心的摄持持戒呢，就出生种种的功德庄严啊，因为你有愿力来引导嘛，所以你就有这个戒体啊，啊，说是你持戒有这个有菩提心的摄持啊，叫做一种广大的一种功德啊，广大性、决定性跟方向性啊，这个就这块我们时间的关系啊，后面有一个地方专门讲持戒的，我们再来谈这个主题啊，就是持戒跟菩提心的结合，在修行篇再来谈。第四个，譬如大海，能容受一切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习忍辱波罗蜜多，虽造诣违逆的咒言，皆能忍受，心不动骨。这个忍住啊，跟精进这两块太重要，尤其是忍住。我们一般人啊，要成就功德不难，但是你要成就大功德就不容易了。我们过去生造了很多善业，但可也造了很多的罪业，所以你修行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承受逆境的刺激啊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，你的抗压性，你去承受压力的能力要强。我过去在参加斋戒协会的时候啊，我永远记得唱公师有一次在斋堂开始，他说啊，我们一个修行者啊，刚开始要知道怎么去拜佛念佛啊，能够持持咒啊，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？老人家就瞪我看一眼，他说啊，就是要忍辱，忍辱以积大德。我那个时候震撼，那个时候我听了又非常震撼。修行啊，你要成就大功德啊，你那个对逆境的包容心要够。你不要说做到老娘不干了，那就完了。这个老师常讲这句话了，老娘不干了啊。所以说这个我们人生会有很多考验啊，你要像大海一样啊，大海不择细流，故成其深啊，你要能够包容一切啊。第五个，譬如金刚，坚不可坏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习精进波罗蜜多，勇猛牢固，它不能坏骨。忍辱跟精进啊，它不是法门，它是调心的方便，但是它非常重要。一个人能够在逆境的时候安忍不动，在顺境的时候保持进步，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也让你永远保持进步，太重要了。所以你发的愿不能发的太小，要发的大啊。所以这个因为修行它是点点滴滴嘛啊，点点滴滴，你要有一种愿力，有一个愿景，你才能够不断的保持进步啊。第六，譬如山王，这个山王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啊，哈，它如如不动啊，所以物无能动，一切的物不能够动转这个山王。你一个有菩提心的人，在修习念佛的时候，这种修习这个词啊，你心不容易散乱。所以这个佛号啊，他要从妄想走出来啊，他前面还真有一个目标才走得出来啊，一个愿景来引导他啊。第七，譬如药王，药王是指智慧，他能够治一切的病。那么菩提心亦如是，修习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对治烦恼所致二障故啊，调伏烦恼障跟所致障啊。这个史观我们讲一下哈，这个六跟七哈。止观呢、啊， 他开始在破妄显真了，那心地法门。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啊，其实他只是前方便啊，忏悔业障积极资粮。正修啊，其实你真实的心地法门，安住力、调伏力、引导力就在止观的对方修啊。但是止观有个问题啊，容易有魔障。对，楞严经讲到五十一魔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，我要讲一下哈。我们过去生结了很多善缘，但也结了很多恶缘。如果不幸的是这个恶缘跑到鬼神道去的，就糟糕，他就很容易干扰你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的心态、心理素质就很重要哈。楞严经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：内魔不生，外魔不起。你心里面不要受他的干扰。不要去攀岩他，他绝对不可能伤害你的，不可能。楞严经就说，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嘛，你走在佛道，他走在鬼神道，这两个本来就没有交集嘛。他顶多现出一个影像，然后你自己取着这个影像，你自己伤害自己，就是说他现出一个影像是你自己要攀岩的嘛，你自己要接受的嘛，那自心取自心嘛。不是他伤，不是说他有本事跑到你的心中伤害你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他是误导你哦，他现一个影像让你快乐，现一个影像让你恐怖，然后你恐怖快乐的心态，你自己破坏你的止观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要能够安稳不动啊，你的目标就很重要。除了你的调伏的爱取的力量啊，你对未来的目标就很重要。所以那么听讲，没有目标的人在修止观，很容易被这些感应神通啊误导，最后走入歧路了。有人做一个统计了哈，说这个计程车司机啊，他说计程车司机发生车祸啊，大部分是在什么时候？诸位知道吗？就没有乘客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乘客，他没有目标，没有目标就到处转，就结果他就很容易发生车祸了。他有乘客呢，他心中锁定一个目标啊，他特别精神，他不容易发生车祸。所以念佛也是这样子，修止观也是这样子。很多人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中间就开始被误导了，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心理建设就做得不好，心理素质就不好，安住力、调伏力、引导力都不够啊，所以。我们为什么像三王如如不动，像药王能够调治一切的障碍，就是跟菩提心有关系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八的仓库啊，八九十是耶果地功德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那么透过前面的菩提心、色受、六波罗蜜呢，我们会有三种功德在我们的今生乃至于来生出现啊，我们把它读一遍。
譬如仓库是财物聚积处，菩提心亦如是，修习福智二种资粮，能聚积无量财法故。譬如车乘，二轮具足，能到处去，菩提心亦如是，止观相应，能往安乐处故。譬如大云，能变现多种形象，助雨润泽万物。菩提心亦如是，能示现八相成道，化度众生故。
好，那么我们前面我们真实的发起的啊，求生净土、延伸佛道的一种愿景以后呢，我们的生命呢、啊，就出现了一个仓库。什么叫仓库呢？它能够积极无量的财宝，菩提心亦如是。我们在积极福慧两种资粮的时候啊，能够不断的增长。我非常喜欢“仓库”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太好了。修行是点点滴滴的啊，我们是今天存一点珍宝。明天存一点珍宝，后天存一点珍宝。你看啊，有些人哈、哦，他学佛以后，他一开始很苦恼，慢慢到中年的时候，福报现前，他不修行了，这个跑道找不到人了，菩提道找不到这个人了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套一句中国老话，就这个人就这么点出息了。那么有些人能够在点点滴滴的一直走到。最后得到牟利宝珠啊， 他有仓库啊，就是他有愿景啊。你没有目标哈，诸位要知道，人生的诱惑太多，尤其是你不断在三宝修行啊，你今生的生命真的会出现很多快乐的东西诱惑你，但是你不能怪说外境诱惑你，你自己心理建设不够，心理素质不够，你怪谁呢？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够坚持走下去，他能够不断保持进步，就是他有仓库啊。你没有仓库，你就赚多少花多少，你就很难成就大功德啊。所以这个你一个有愿景的人啊，你中间当中啊，你会不断的激励自己，不断往前走。这个是也安乐道。我们再看解脱道，譬如车乘，二轮具足，人到去，人到处去，菩提心亦如是，止观双眼，人往安乐处去。我们发菩提心，念这句佛号，这个佛号是直接通往弥陀的本愿，就是车乘。外道在台湾很多一贯道是念佛的，诸位知道，很多一贯道念佛，但他念佛，他并没有想要求生净土，不想要成佛，他就是念佛用来消业障的呗。这个人没有真正的目标，所以他没有叫做称，他没有资格讲这个佛号，对他来说啊，他也就是让他得到离苦得乐而已。所以你这个佛号要引导啊，佛号本身没有方向性的，它是一个万德庄严的。你怎么引导？就是说你的心释放一个什么样的力量，它就往哪里走呗。诸位你要知道哈，是你的心在引导佛号，不是佛号在引导你的心了。如果你认为佛号在引导你的心，那你这个就是邪知邪见的，就是他力，那你就不是一切唯心造，那你严重违背佛法的因缘观了、就是离开了一念心，有一个大有能力的神或者是主导者，他能够引导你的内心，你这个是标准的外道思想，就是佛号引导你。你什么思想都不要准备，交给佛号就好，那你跟上帝思想完全一样。佛法是由理观带动事修，是你心态准备好了，你去念佛，这个叫做净土法门。是你的心在引导佛号了，不是佛号在引导你啊。如果佛号可以引导我们的心，这个观念成立，那应该每个人都往生啊。为什么有些人念佛没往生，有些人念佛往生？那佛陀不是偏心吗？这样就不合乎因缘观了，就是说你的心态准备到什么水平，阿弥陀佛就给你什么功德，这个才合乎感应道家嘛。业量是平等的吧，你准备的是一个脸盆，阿弥陀佛就在脸盆里面出现脸盆的光明给你嘛。你是一个大海，阿弥陀佛就在大海里面现出他的光明嘛，叫千江有水千江月嘛。所以你的心态准备到什么程度，阿弥陀就给你什么功德了。那么你发的菩提心，这个佛号叫做称，超越生死，往生净土，乃至于圆成佛道。你给佛号一个强大的引导力啊。第十个，譬如大海，这个是最后的究竟功德。那么大鱼呢，它有两种功德，第一个变现多种形象，菩萨的普门示现啊。第二个呢，它有大，这个普门示现指的是菩萨的善巧啊，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到十方世界啊，示现八相成道。第二个呢，它有大悲心啊，普度一切众生，因为这个云它含有这个水啊，慈悲的水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发了菩提心来念这句佛号呢，到了净土以后呢，我们的佛号还会继续产生作用，因为它还没有到，因为你一开始在念佛号的时候，你的布局就是成佛嘛，所以这个无量这个佛号到那个地方还没有停止，继续引导你，让你啊成就普门示现，成就大悲心，普度众生，直接到成佛为止。 所以你念这句佛号，你发的是菩提心，它不是带你到净土而已哦，能量还没有释放完哦，它会不断的引导你亲近十方诸佛，让你快速成就无量的三昧、无量的波罗蜜，让你成就万德庄严的佛陀，这个佛号才停止下来。因为你一开始给佛号的力量就是这个力量。有些人这个佛号把你带到天上，这个佛号的力量就消失掉了，因为你一开始给他的力量就这种力量呗。所以我们要给每一句佛号一个圆满的力量，你要求生净土，还要圆成佛道，这个时候阿弥陀佛的佛号在你的心中种下去，那它有不可思议的力量，它不是带你到净土而已，它会在你的成佛之道产生很大的加持力啊。所以诸位，你要注意你的因地啊，你的因地对我们的生命会产生很大的牵引的力量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沈岸大师的总结啊，请合掌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唯愿大众明我愚尘，怜我苦智，同立此愿，同发是心，未发者经发，已发者增长，已增长者经令相续，勿畏难而退却，勿恃易而轻浮，勿欲速而不久长，勿懈怠而无勇猛，勿萎靡而不振起，勿因循而更期待，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，勿以根浅而自鄙无分。譬如种树，种久则根浅而日深，又如磨刀，磨久则刀钝而成利，岂可因浅勿重，任其自枯，因钝伏磨，置之无用。勿言一念轻微，勿谓虚愿无益，心增则事实，愿广则行深，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，金刚非坚，愿力最坚，大众诚能不弃我语，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，联社终盟，至今地好，所愿同生净土，同见弥陀，同化众生，同成正觉，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，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实也，愿与大众共勉之，信圣信圣。
那么这段开示呢，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十一代祖师沈岸大师啊，对我们最后的诀劝啊，我们把它分成三段看。第一段，那么沈岸大师讲完前面的发菩提心的功德跟发菩提心的方法以后呢，他说啊，悯我愚尘啊，你要同情我一念真诚的祈许之心啊，怜我苦智啊，能够发此菩提心，那么立此菩提愿。那么怎么做呢？未发者尽发，发菩提心永远不嫌太迟啊，已经发的让它更坚固，已经坚固的让它相续下去啊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，很重要的基础啊。我们调伏烦恼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可以慢慢来，但是菩提心啊，这个生命的愿景啊，你一定要早点，有些东西要早点做，比方说菩提心呢，因为你每一个佛号都必须有菩提心的引导，这个佛号力量才会圆满啊。那么这以下呢，别是有五段。第一个，勿畏难而退却，勿恃易而轻浮啊，就是说不要产生退却而轻浮的心啊，就是说你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，你未来就受用无穷了啊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勿易速而不久长，勿懈怠而无勇猛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说菩提心发了以后啊，你要保护菩提心啊，不能操之过急。菩提心是个愿景，但是你只能够让你自己啊慢慢进步，它不是一次达到的。修行不要太过火，太过的时候啊，你看有些人他一直冲一直冲啊，不对啊，修行啊是马拉松赛跑，不是100公尺短跑了。谁能够跑得久啊，不是跑得快，你看很多人跑得很快，跑到最后你看跑道上找不到他了 他怕到了呗，是不是？你是要花一辈子的时间修行呢，不是说三五年呢。所以这个修行要善调呢，像调弦一样啊，啊，这个宽松啊要适当啊，啊，祖师说啊，七分自然，三分勉强。修行要带一点压力啊，你不能做的好像很轻松，很轻松也不行啊。但是压力很大，你也不会持久。你把自己搞得压力很大，你绝对不会持久。当然，你偶尔闭关加行例外，但是正常情况的功课，带一点压力，带一点自然。忏公书讲的太好了，点点滴滴啊。修行不是暴风雨啊，修行是点点滴滴的功夫啊，今天做一点，明天做一点，啊，所以你不要太过于啊这个急躁。弄到自己，你的菩提心容易退转哈。勿为米而不正其，勿因循而更期待啊！你要把握今生啊，要发菩提心就趁现在啊，不能再拖了。勿因愚钝而一向无心，勿以根浅而自鄙无分啊，也不能自暴自弃啊。因为像种树，你只要有去种，它就有根，有根呢，它慢慢就增长。又好像磨刀，你不断的去磨，它就会变利。啊，不能够说啊，你的根太浅了就不种，你的根基太钝了就不去磨，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但是你要先跨出第一步，先把愿景种下去，啊，你才有一个正确的引导。勿言意念轻微，勿谓希愿无益，心增则事实，愿广则心生，虚空非大，心闻为大，金刚非坚，愿力最坚。这个地方讲的太好了，心力不可思议。你的生命的改变，就从你一念心的转变开始变化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本身传，释迦牟尼佛他的生命的关键呢，他真实发起菩提心呢，是在一个因缘，就是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到地狱去，看那个意思，那个地狱不是一个很深层的 RBD， 是比较浅的浅层地狱。那么在地狱里面呢，那个狱卒啊，就是带着那些啊地狱的罪业众生啊，搬石头啦，搬做苦工啦。那么是怎么搬的？是两个狱卒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跟那另外一组的那个罪业众生啊，身体很羸弱，走没几步搬的石头就倒到地上，就倒到地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去扶他，扶他看他扶也不行，干脆就帮他搬东西了。那么狱卒就很生气啊，说这要你多管闲事，就打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但释迦牟尼佛那种大悲心升起的时候啊，他宁可啊，当然这个时候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你保住你的生命，第二个保住你的大悲心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思维啊，我生生世世啊，我爱着这个身体，结果到最后还是死掉，我要顾着我的菩提心啊，我有未来有无量的希望，所以他宁可坚持自己的菩提心。后来释迦牟尼佛就被狱卒打死了，打死以后呢，这个罪业众生一念的菩提心啊，就弹到忉利天去了。这个是佛陀第一次发心的因缘。其实人生你要有这一次经验啊，你的人生就不一样，那一份坚持。我们刚开始听佛陀说发菩提会怕怕的，对不对？怕怕的，但是你要先相信佛陀说的话是对的，你先踏出第一步。那么有因缘刺激你的时候，你坚持下去，你会发觉佛陀说的话是对的，这个时候你就有信心了，你这个菩提心啊，你就越来越有力量，越有力量，就像这个树啊，这个根啊就巩固了，啊。所以心增则事实，愿广则行深啊。那么生命真的是可以改变的啊，只要我们愿意跨出第一步啊。所以大众成人不弃我语啊，则菩提眷属，未来的这个成佛的菩提眷属啊，莲花化身呢，那么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啊。所愿同生净土，同见弥陀，同化众生，同成佛道，则安知未来所谓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百福庄严、 不是从现在的菩提心而发动呢？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，我们在符号前面多了两个引导，第一个引导净土，第二个引导到佛道，这个符号就非常有力量了。同样一句符号，你装了两个很大的马达，啊，第一个导归净土，第二个圆成佛道，这个佛号你真的有资格叫无量光无量寿了，那就不是一个音声了，那真的这句佛号对你来说是无量光无量寿了。无量光所以成就广大的智慧，无量寿所以广大的福德，啊，那么这个愿望就是说呢，我们必须要啊，先做好我们的道前基础，就是我们的发心啊。佛法是啊，你要有一个愿景来引导你，你才有资格去修善的。然后这个善法叫做波罗蜜了，念佛也是这个道理。否则你所修的善法都没有办法超越三界。我们过去生也造了很多的善事，但是我们还在三界轮回，事出必有因呢。因为我们的善事前面没有东西引导，没有马车，那怎么出得去呢？佛陀说的话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，他自己从这条路走过来，他才会告诉我们这样走的。所以净土宗念佛也是这样，你要给这个符号有一个引导啊。现在人很会创造符号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引导符号，非常可惜。符号都在三界打转了，都没有一个符号很难超越三界，很难到达净土，就是我们的心理水平太低啊，我们没有做好准备，把这个符号糟蹋了。啊，所以说，舍曼大师说呢，当我们心准备好的时候，这句符号就是同生净土，同见弥陀，同化众生，同成正觉。他有这么大的引导力，引导你到净土去，引导你叫佛号去。那么每一句佛号到不同的心态产生不同的结果，这个才合乎诸法因缘生的道理。阿弥陀佛已经准备好了，他为了准备这句佛号花了五劫的思考，他经历了多生多劫的波罗蜜，把无量光无量寿创造出来。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这些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怎么去创造佛号，引导佛号，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了。阿弥陀佛要做的都做好了。好，那么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啊。我再给我五分钟，我回答两个问题啊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弟子自从学佛以来，承蒙师父敦敦教诲，那么无论是修习空观或念佛，总觉妄想纷飞，是不是可以啊兼修拜忏法门来帮助我突破障碍？可以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四修还没有讲到啊，理观不废四修，四修不爱理观啊，这两个就像眼睛跟脚的配合啊。四修你安住空性，调伏爱举，导归净土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理的一种关照。但是你平常拜忏持咒念佛，这个四修还是有需要的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凡夫发心是否受业力的影响才有大小的差别？业障凡夫可能发起真正的菩提心吗？业力怎么会影响你的心态呢？业力是影响你的果报，你的心态是受妄想干扰，所以这个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这个是属于烦恼障。但是 但是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你从什么地方来吗？你原来不是，你原来没有妄想的了。好，所以业障凡夫绝对可以发菩提心的，这个菩提心本来就针对凡夫说的嘛。啊，菩提心是一个，诸位要知道哈，在发心的时候是理想化的，修行是很务实的。修行你要选择，因为你时间有限的、啊，四修是要选择性的。但是你发菩提心，你千万不要想说你做得到做不到，这个不要这样想哦。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，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做到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个人是佛陀。但是菩提心是凡夫就要发的，发愿的时候，诸位你先不要考虑事实情况，先不要考虑，你就发出来，对你肯定有好处的啊。但是你在实际的修行，你要练多少佛号，你要怎么样用功，那你要考虑你的时间啊，你不要把自己绷得太紧了、啊。所以理观是理想化的，事修是务实面的，这两个不一样。发愿先不要考虑现实状态，先发下去啊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，上下文长互再来回向。
Namo